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到六节。对不起啊。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感谢主。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都是神莫大的恩典。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欢喜，让我们的灵快乐。主啊，我们来到你的脚前，就是要得连续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同被一个圣灵所感，来到你的面前，你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今天呢，我讲的是题目是耶稣被弃绝，耶稣被弃绝。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尤其是在你的信仰生活中，你有没有被人拒绝过啊？我刚信主的时候呢，心里非常火热，非常火热。结果呢，后来呢，我被一个生命，因为他还没当时可能没真正的没明白真理的生命不那么成熟的人泼了一盆冷水，是吧？那我的心里怎么样？的确不高兴了，是不是啊？那天我去教会的时候呢，我的心里很沉闷的，很沉闷的。当我骑着车子走到我们那里一个地方，一个郊区的时候，哎，突然圣灵突然提醒我，你不是死了吗？是不是啊？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是吧？一个死了的人还会在乎别人说了一两句不中听的话吗？是不是啊？所以呢，后来我就很快就恢复过来。我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会被人拒绝，会被人拒绝。我们今天讲耶稣被拒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走过的路怎么样？耶稣早已为我们走过了。耶稣被人拒绝的这个事情呢，在三本的福音书里啊都有记载，都是被自己的，首先都是被自己的家乡被人拒绝。它记录在马太福音还有路加福音里。我们今天呢看马可福音的经文，第一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随他。耶稣他出生的地方呢是伯利恒，这里所说的他自己的家乡呢，是指的耶稣长大的地方拿撒勒。在别的在马太福音里没有，在平行的经文里没有提到说门徒与耶稣一起回乡，没有。但是呢，在这里的马可明显提出来他的门徒呢是跟耶稣一起回到家乡的。我想如果你要是跟着你的老师回家乡，你想哇，老师一定很尊敬了，是不是？很尊敬他了，是不是？就我们可以看到，当门徒也是在受训练的过程当中，看看耶稣学什么功课，怎么样，他们也是学什么功课。所以这耶稣被人弃绝，对于每个门徒来说都是有非常深的意义的。每个人都是在门徒训练的过程当中。耶稣说，人们他如果弃绝了你，弃绝了我，怎么样，也会弃绝你们，是不是？你想耶稣在自己的家乡都被人弃绝，那么我们跟随耶稣，有的时候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我们也会被人弃绝，那么呀，就应当是非常合理的事情了，是吧？所以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 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啊，在这以前，马可也多次的听到呢，耶稣在加贝农的会堂里来教训人、赶鬼、传道，人们为耶稣啊所表现出来的权柄和能力感到非常稀奇。哎，但是他回到拿撒勒，是不是啊？耶稣的同乡对他的教训也是感到非常稀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他太熟悉了，是不是啊？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耶稣这个木匠居然有这么样的智慧，能做这样的大事。在他的同乡的眼里，觉得他就不就是我们邻居家那个，是吧？邻居那个男孩子嘛，是不是啊？觉得他跟我们是一样平凡的人，一样的平凡的人。所以说他们怎么能够相信说他是弥赛亚，是不是啊？他们怎么能相信耶稣呢？是不是啊？因为他们耶稣是他们从小觉得他们是从小看着长大的，是不是？你觉得如果你在你的家里一个人说他是弥赛亚，你会不会信呢？我想没人会相信，是不是？哎，我们人都是这样啊。然后他们说什么呢？说这不是那木匠吗？是不是啊？我们这耶稣呢啊，耶稣可能啊，他在世的时候他是一个木匠，他从事的职业是木匠。如果你要是在大陆的话，你说哎呀这是个木匠，你会怎么想呢？啊，怎么想？在马太福音呢说呢，他不是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你说犹太人呢，他们一般的是家庭一代的传啊，父亲做什么的，儿子的嘛也做什么。所以呢，耶稣呢就是啊，约瑟可能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呢是个木匠，是木匠出身，所以呢耶稣呢也就继承父业，也做了木匠。说白了，木匠是什么？属于工人阶级，是吧？出身工人阶级，是个工人。你想，谁瞧得起一位穷木匠呢？在犹太社会里，只有熟悉律法的人才能当官，你懂了吧？只有熟悉律法的人才能当官，木匠永远当不了官的。啊，给我们中国人似的，劳力者怎么样？治于人，劳心者呢来治人，是吧？啊，所以说。一个木匠在社会上有没有前途啊？没有前途，是不是啊？不会有多大出息的，挣不了大钱，只够混口饭吃而已，是不是啊？你知道，在这样的人呢，常常在我们家乡连娶媳妇都很难啊，没有一个女孩子愿意嫁这样的人，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生活没有保障，是不是啊？所以拿撒勒人就用木匠定义了耶稣的身份，懂了吧？他们看他只不过是一个木匠，比他们强不了多少，是不是啊？你是木匠，我们是瓦匠，是不是啊？哎，不过是一个平民而已。所以呢，他们不把耶稣看在眼内，然后他们说：“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是吧？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你说他说这话的什么意思？你都明白了，是吧？他说。他称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其实就含着这个轻蔑的这个意味，懂了吧？犹太人要说是谁是儿子呢，都是说他父亲的儿子，懂了吧？说他父亲的儿子，而不说是这个人是他母亲的儿子啊。可能呢，根据教会的传统，这时候他的父亲耶稣的啊养父呢啊这个约瑟呢，这时候已经死掉了。所以呢啊，也可能他们还记得耶稣他是什么呀？他是耶稣是啊，童女怀孕呢，懂了吧？也可能他们还说 这句话的意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只有神知道，懂了吧？说他说啊，这不是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你说这个教天主教会的说犹大玛利亚终身是童女，其实在这里明显是这位四个弟弟还有至少两个妹妹，是吧？都是在耶稣出生以后。约瑟和玛利亚亲生的儿女，而这个雅各呢，在耶稣复活之后呢，才真正的相信他，他后来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可能是雅各是最大的啊，是在耶稣之后生的最大的。然后呢，雅各的弟弟呢，啊犹大呢写了犹大的书，其余的弟弟妹妹们，圣经里都再也没有提到了。你想，他们在这里把耶稣的家人一个个都列出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对他家里的人一个个怎么样都了如指掌，是不是啊？了如指掌，我们在家里什么事怎么样我们抖了抖了都能抖了清楚，是吧？他家里我们谁不知道呢？ 是不是啊？啊，他家穷，没有什么大房子，是不是啊？啊，他出身也非常的平淡，也没那么高贵，既不是皇亲国戚，也不是达官贵子，也不是达官贵族，是不是啊？啊，我们认识他的爸爸妈妈，认识他的弟弟妹妹，你想想，在拿撒勒这样的小小农村，这样穷乡僻壤里，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跟伟大的人物沾边的地方，你能想到吗？他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谁没有想到一个伟大的神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居然钻到一个小村落去了，你能想得到吗？所以呢，人们是因为耶稣，因为认识他的家人来鄙视耶稣，人们觉得他们已经对耶稣就是都已经是了解的透透的了，是不是？但是这些表面上的熟悉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耶稣有真正的认识，是不是？我们人的是这样，我们总是看外表，看外表啊，就是他们这些先入为主的想法使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所传讲的话语，接受耶稣的信息，是吧？也不能接受耶稣的权柄，是不是？哎，他们对耶稣熟悉竟然成了他们信心的什么绊脚石。所以我们也是常常是这样，我们常常看外面的东西，一直看不到一个事情真实的一面。我们自以为熟悉，是吧？但是我们其实怎么样，我们并不熟悉。我们人都是从这按照这个世界的眼光来衡量一个事物，其实真正的衡量一个人，衡量一个事物，它的价值，属灵的价值，需要我们有属灵的眼光。你想想，他们就是因为啊，看见耶稣的当木匠，认识他的家人，是吧？他们瞧耶稣，你想，如果耶稣戴着博士帽，是吧？开着奔驰，你说带着很多的金银珠宝回家，你觉得他们会不会还轻视耶稣啊？是不是啊？我们知道人都是势利眼，是吧？人就看你有没有能力，看你有没有钱财，看你有没有啊势力，是不是？而是不看一个人内在的生命。这个不仅是啊犹太人这样，是吧？美国人这样，中国人怎么样也是这样，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格林多后书那里5:16呢说，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那个外貌呢，原文呢，它是肉体的意思。拿撒勒人只看到耶稣外表的外在的生命，却没有看到耶稣内在的生命的丰富和美丽。你想想，神的儿子来到人世间，居然化身成为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做最普通人的工作，过最简朴的生活，那样的卑微，自愿成为人的奴仆来服侍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啊？这是我们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想象的那种高贵圣洁的生命。耶稣是那样的谦卑，以致人们没有办法认识他，懂了吧？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跟拿撒勒人一样，常常用人的外表去衡量人，而不看一个人内在生命的品质呢？你能不能通过人的外表来认识他的真正的属灵的生命？耶稣面对着被人厌弃，耶稣说什么？耶稣带着很大的感慨，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我们常常知道一个先知如果在外地，哇，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外来的和尚怎么会念经，是吧？会念经，常常是外地来了一个人，他要到你的本地，突然他又很明，哇，他会接受到比较好的待遇，而在自己的家乡呢，却不被人尊重。为什么？因为人们对他太熟悉了，是不是？反而不欣赏他，也不欣赏他的工作啊。我不知道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啊，在家里传福音呢、啊，又是给回家给反个传福音，比在其他地方传福音怎么样更不容易，是不是啊？你可能在外边给好多人一讲福音的， 他都听了。可你到家里去跟你爸爸妈妈跟你哥哥姐姐讲，他容易听吗？不容易，是不是啊？不容易啊。耶稣啊，他就受到这样的待遇。其实呢，在教会的历史上，很多被神重用的仆人呢，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因为耶稣，因为他们不能够啊接受耶稣，所以呢，第五节说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耶稣本来可以在那家乡行更大的神迹，好不好啊？那当然好啊。但是因为拿撒人缺乏信心，结果耶稣在那里就不得行什么异能啊。耶稣没有行出很多的神迹来，不是因为耶稣缺乏那个能力，也不是因为耶稣的能力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受周围环境的限制，是为什么？是因为人不信。因为人不信，一个人不信的话，你就再多的神迹对他来说都起不了多大作用。耶稣他行神迹行异能的目的不是要彰显他的能力，而是要我们对耶稣有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啊！神迹可以改变一个人身体的状况，可以改变现实的物质的条件，但是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心，你知道吗？什么能，只有什么能改变人的心呢？神的话。一个人如果不信神的话，就是再大的神迹也不能改变一颗刚硬的心灵，刚硬的心灵。你知道不信的台，一个人他不信，他就没有办法经历耶稣的神迹。所以一个人不信的话，也会影响人神的事工，也会影响神的工作。同样是，其实我们也是这样。虽然几千年过去了，我们可能教会里啊，教会里还是很多人不信，是吧？不信，这个不信会拦阻圣灵在教会中的运行。所以说，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怎么样？就来相信，听到耶稣的话，有积极的反应，相信、接受，那么呢，你就可以经历神的神迹。但是就算在这种不信的情况下，耶稣也没有放弃。仍然他是有一些工作的机会，这里说他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了他们。尽管他的家乡的人来拒绝耶稣，但是耶稣仍然去看过那些有需要的人。第六节说他诧异他们不信了，就往周围的乡村啊教训人去了。因为家乡人的人他们不信啊，这样的环境呢就让耶稣不能在他的家乡继续的服侍下去。当一个人不信的时候，就把神给他的恩典、给他的怜悯的管道封上了，使他得不着神的祝福。你都可以看到信心对一个人来说多么重要，连神的儿子都没有办法说让你信，你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来。当你信的话，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你；当你拒绝相信的时候，怎么样？这个神的恩典就没有办法流到你的身上。但是耶稣并没有因此气馁，也没有因此失望，是吧？也没有因为啊家乡的人拒绝他，他就停止神的工作，是不是啊？他知道啊家乡的人瞧不起他，是吧？他知道他的同胞怎么样，犹太人也是瞧不起他，但是他仍然继续坚持做神的工作，是不是啊？啊，所以呢，他就往周围的乡村教训人去了。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等着神的救恩，你这里不信怎么样？我就到别处去。耶稣呢继续的啊来传福音，把神的话来教导别人。我们知道耶稣，这是耶稣最其实在路加福音的是耶稣最开始传道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你懂吗？最起初看的。你知道耶稣遭受弃绝的程度多么深吗？我不知道，这只不过一开始。如果你从整个的圣经看，耶稣，我们没有一个人遭受弃绝的程度像耶稣这样的神。所以呢啊，耶稣首先啊来到自己的家乡，约翰福音呢十一节呢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怎么样，倒不接待他。所以他在家乡里被人拒绝，也预示着他要将来被他自己的百姓所拒绝。哎，其实在约翰福音那里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是什么意思啊？被谁啊？被谁拒绝啊？首先，耶稣被他的家人拒绝。被他的家人拒绝。如果你啊，马可福音三章的二十一节， 耶稣的，哇，这个字太小了，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你看他自己家人也没法相信了，你知道吧？耶稣的弟弟也不信他，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你知道吧？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他弟弟也不信他。所以约翰福音七章的一节说，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进来，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如果你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是吧？耶稣被他的家人弃绝了，耶稣还被谁弃了？被耶稣被打发去的那七十个门徒弃绝了，你知道吧？约翰福音 六章，当然是我们上一周是马可福音啊，第五章，第六章，我们讲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啊，讲了五饼二鱼。耶稣呢讲完了做完了神迹之后，开始讲了一篇生命的道，是吧？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啊，不吃降下粮，你们需要吃这个粮。”耶稣后来说：“你们需要吃人子的肉和人子的血。”你要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的话，怎么样？你就没有真正的生命在我里面。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你知道当时人们听着这篇道的是什么呀？他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所以人人都开始厌弃他。结果到六十节，他的门徒中，这是那七十个门徒，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你看了吧，耶稣要打发他们去做工，去做神的工作，好多人都愿意做，懂了吧？可是当他们真正的听到耶稣讲的生命的信息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粮的时候，你怎么样，他们全都离开了，没有一个人真正的会留下来，一直连最后那十二个门徒怎么样也要离开呀。所以耶稣跟他说，说跟那十二门徒说你们要离去吗？这是彼得每次都是血气比较冲动的人。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是吧？彼得他经历过耶稣的神迹，所以呢，这样十二个门徒才没有跑掉，你明白吗？第三，耶稣被犹大弃绝，是不是？耶稣都被他的门徒开始弃绝，我们知道。我们这最近我们马太福音查经，犹大为了区区三十块钱就把耶稣出卖给耶稣，把耶稣出卖给他的敌人，是不是？所以第四呢，耶稣被他的十一个门徒弃绝，你知道吗？当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节那时候，当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怎么样？都离开他逃跑了。当然彼得是远远的站着，后来也否定了他，是不是？最后耶稣，我们上一次讲这个讲这个马太福音查经的时候，耶稣被大祭司、祭司长、文士、民间的长老、法利赛人都拒绝了。这些个人本该应当接受耶稣的，是不是？因为他们敬拜神就是敬拜的是耶稣啊。可是当耶稣真正的来到圣殿的时候，他们把他怎么样赶出去了，不仅赶出去了，而且怎么样把他定了死罪。最后耶稣被犹太的群众弃绝了。当耶稣受审的时候，当耶稣在比拉多那受审的时候，你说比拉多都想要释放耶稣，因为耶稣没犯任何的罪，他怎么能把一个义人定死罪呢？是吧？比拉多呢就想，哎呀，我拿一个最坏的一个强盗，这个杀人的强盗，那个巴拉巴是个强盗，是个杀人的，我想犹太人一定会恨他，懂了吧？他说你要让我们释放两个人，你要释放那个耶稣这个好人呢，还是释放那个巴拉巴那个坏蛋呢？其实他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吧？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八节，比拉多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是吧？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都喊着说：“不要这个人，要巴拉巴。”这个巴拉巴是个强盗，你知道吗？ 所以到后来在使徒行传彼得传讲福音的时候，他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凡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看到人的恶了吗？他们宁可要一个罪犯也不要耶稣。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犹太人是属神的百姓，但是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怎么样？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犹太人他们说宁可把他钉死，说他和杀和他的血都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结果怎么样？到了公元七十年，这话就应验了。耶稣死后40年，就这话就应验了。罗马的这个太子提多把耶路撒冷踏平了，从此以后犹太人散在世界各地，是吧？直到1948年，怎么样才归回？可以说二战犹太人，这个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也是他们这句话弃绝耶稣所造成的结果。你知道第七，耶稣还被谁弃绝了？还被神弃绝了。耶稣最后背着这个十字架孤独地走到哥哥他，在十字架上他觉得那个时候连神都向他掩面，因为这个天整个的乌黑了乌黑了3个小时。耶稣到最后的时候，耶稣说，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因着耶稣在那时候承担我们世人所有的罪，连神也都掩面不看他。你知道神弃绝了，最后还被谁弃绝了？被我们每一个人弃绝了，他被世上的每个人弃绝了。这就是说耶稣说马太福音不是约翰福音1章10节，你看1章10节那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他造的，世界却不认他。这个世界可以翻成世人，就是 world， 懂了吧？这是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到自己倒不接待他，整个的世界都是他造的，我们人也是他造的呀。但是他来到我们的中间，怎么样？我们倒不接待他。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谁听了耶稣钉十字架，说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知道那神的爱，他说我愿意相信耶稣。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吗？有人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说我真的承认罪，我是个罪人，我愿意认罪悔改。有吗？我们有谁人听到了神的话的时候，说我看到神的话就是谁啊？神的话就是耶稣，是吧？道就是神，是吧？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听见神的话的时候，说我愿意放下世界，我愿意放下娱乐，我愿意放下网络，来专心的来寻求神的话。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耶稣遭受的弃绝的程度，是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懂了吧？你知道所有弃绝耶稣的人，不管是群众还是个人，他们都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的。没有一个人说无缘无故的很，懂了吧？每一个人都是，而且每一次都是这样。绝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被弃绝，觉得没法往前走了，是不是？就放弃了。如果人们这样的无情的弃绝你，你会怎么样呢？你知道，当人呢超过常规的时候，常常就会给，当你的行事为人，你所做所讲的所说的所做的时候超过了人们所理解的水平，就人们就会弃绝你，因为一定会有弹力，懂了吧？所以说你怎么样来克服被人弃绝的这种感受呢？首先呢，你不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那些你自己的感受上，觉得被人弃绝，是吧？不要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弃绝你的人身上，就像耶稣一样，当拿撒勒人不接受他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到周围乡村去了。同样是当我们被人弃绝的时候，我们不要更多的关注那些弃绝你的人，他们说什么话，是吧？他们做什么事，不是关注那些接受你的人，关注那些接受。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拒绝耶稣，我们知道也有很多人怎么样？相信耶稣，是不是相信的耶稣 啊，你要知道，你要那些个拒绝耶稣的人啊，你要知道他们也是有理由的，啊，一定是有理由的，也不要放弃他们。我们知道，我刚才说，当耶稣说你们必须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时候，那七十个门徒都拒绝了他，是不是啊？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的意思。其实耶稣说，你要是真正的跟随我的话，你必须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直到死的地步啊，直到舍弃自己的生命。他们知道，你要真正的跟随耶稣，耶稣对你的呼召是什么？这个十字架背起来，不是说你今天背起十字架来，明天就一切都好了，不是的。这个跟随主背十字架是一生之久的事情，没有人愿意来背这个十字架，你知道吧？虽然那些门徒最离开了耶稣，但是耶稣并没有那些人离弃了耶稣去拒绝他们，耶稣让他们走开了，是不是啊？真的啊，你知道到后来，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你知道吧？教会最初的建立起来，其实就是那些个人当时拒绝那些个人都怎么样，都回来了，你知道吗？都回来了。你知道吧？在耶稣说当时那个罗马的皇帝逼迫教会把那信主的人都扔到狮子坑里去喂狮子啊，尼禄啊，那时候最初的罗马的皇帝，那时候对基督教的逼迫是非常的残酷的，非常残酷的。你知道那些个真正的经历过耶稣的人，真正经历过耶稣的人，就是那样的残酷的逼迫都不能拦阻教会复兴的浪潮。那些个人，他们把那些个人喂到狮子，即使那个信徒在被狮子咬死的时候，仍然在唱歌赞美神，他们的脸上怎么样，都带着得胜的笑容，你知道吗？那时候那个尼禄，这个都在记录在圣经上，记录在教会的历史上。那尼禄说，他们说，你要让我来看看，为什么他们怎么死的时候，他们还怎么样，他们还唱歌，他们还有那么有笑容，他都不相信。到后来尼禄怎么样？尼禄变疯狂了。那些真正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那些为主寻道的圣徒，他们并没有疯狂，他们就是那些最初弃绝耶稣的人。虽然他们暂时的离开了耶稣，但是他们真正的经历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为耶稣怎么样来做见证。所以人们弃绝你，并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信仰，是不是啊？人们即使离开了教会的嘛，也不说哇，他们离开教会都下地狱了，不会的，你懂了吧？我们不能这么说。人离开了这个教会，他可以到别的教会里怎么样啊，去更发找到一个更适合他的教会，让他的生命可以成长，是不是啊？哎，我们做主的工作必须有宽广的胸怀，宽广的胸怀啊。有的时候你在这个教会里产生的话语，就传讲的话语，觉得满足不了你心灵的需要的话，怎么样？哎，可以自由的去找别的教会，是吧？找一个能够牧养你的教会，是不是啊？神能够让我们啊，能够在这里传讲神的话语。有的时候一年两年，有的时候在教会啊五年八年，有的时候我在街上遇见那些啊一再来过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是很高兴的，懂了吧？很高兴的。哎，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是来相信神的话，来传讲神的话，用基督的生命来影响怎么样，来影响别人的生命。所以说不要人们离开了你，或者离开了这个教会，他就怎么样啊，就对着别人放弃，是不是啊？是吧？有的人，很多人他非常关心自己的感受，当别人拒绝他的时候，他的心里觉得受伤的程度很深，他就拒绝了自己。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哎，有的人甚至厌烦自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为神所做的工作都有它永恒的价值，别人拒绝你并不是说你自己用人不值，要总是想到耶稣受拒绝比任何人受拒绝的程度都更深，都更多，都更大。但是人们拒绝耶稣并没有改变耶稣的身份，是吧？他仍然是神的儿子，他仍然是弥赛亚，他仍然是世人的救主，他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的光。 即使整个的世界都弃绝了你，也说不定，也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更反面更说明你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有的人说啊，牧师啊，有人没人不喜欢我啊，没人喜欢我，懂了吧？觉得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不是要讨人喜欢的，是不是啊？不是为了叫人喜欢，连保罗都说，我是讨人的喜欢呢，还有是要讨神的喜欢呢？我如果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说，我们跟随主，我们注定是要被人拒绝的。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人的人类的人性的弱点都是这样。我渴望被人接纳，是吧？哎，别人都说我好，我得就高兴了。我常常说，人说你是个好人，人给说你是坏蛋，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一个词而已。可是别人他说我好，说我是好人，我就啊心花怒放；别人说我是个坏蛋，怎么样，我就怒气填充，怒气填胸，懂了吧？这是人类的弱点，你懂了吧？这是人性的弱点。要知道，这是一个不信的时代，这是一个不信的世界。如果别人弃绝你，那是很想当是当然的，因为人们耶稣也曾被弃绝，是不是啊？耶稣，你跟随耶稣怎么样？耶稣被弃绝，你也不要指望着被这个世界所接受。所以耶稣的脚踪就是我们每个信主人的脚踪，是吧？世人啊，耶稣所走过的路我们要走，世人不可能拒绝了耶稣却能接受你，如果你真正的跟随耶稣的话，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要想着被人说好，不要想着说被人来接纳，为了跟随耶稣，你必须做好被人弃绝的准备。哎，所以说，如果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要学习被人拒绝。耶稣被常误解、蔑视、孤单，其实很多真正跟随的人也都是遭受同样的痛苦啊。尤其是在大陆啊，一个不信主的社会，那些信主的弟兄姊妹常常是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你知道，不管别人喜欢不喜欢，我们怎么样，还坚守神对我们的护照，扎根在神的里面，宣扬神的美善，宣扬神的恩赐，宣扬神的怜悯，是不是啊？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吧？他们拒绝了耶稣，耶稣仍然没放弃，我们也是这样，还是这样。你知道？那些弟兄姊妹常常在一个地方受逼迫到那么程度的地方，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再待不下去，怎么样？他们只能就离开，是吧？就这样，哎，你这个地方不能接受，怎么样？我就到别的地方，是不是？寻找那些真正的对神话语有回应的人。你知道，不管到哪里都有不信的人，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不论你走到哪里都有什么，都有相信的人。不要因着不信的人而气馁，要因着那些相信的人怎么样，为神来感谢神。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我是绝对的相信神的话。我不管人是信还是不信，我相信神的话是永存的。不管别人是接纳还拒绝，我们要对主忠心，继续的传福音，坚持的传神的道。所以说，要专注在神的工作上，专注在神的工作上，啊，去关注那些个真正的愿意听福音的人，愿意听福的人。圣经说啊，要凡事信任，是不是啊？要凡事信任，对那些弃绝你的人，也要存感谢的心，存感谢。为什么呢？神就是借着这些人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正是他们帮助我们学会，哎呀，我怎么样去克服这种被弃绝。所以说，我们跟随主不是说哇，星期天啊，我到教会来礼拜，平时在家里读圣经、祷告、修行就行了，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吧？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必须在实际的生命中有经历基督的品格，那种仁爱，那种良善，那种啊恩慈，那种啊。宽容，这些 美好的品格其实都是在实际的经历中培养出来的。如果你从来都没有被人拒绝过，是不是啊？你不会有基督的那种忍耐宽容的品格。所以说，如果你跟随耶稣被人啊瞧不起啊，如果你侍奉耶稣被人藐视，如果被人拒绝，你怎么样？你还是要感谢主，是不是啊？耶稣说，因为耶稣所说的待遇也是你的待遇啊。如耶稣常说，如果别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对吗？你就有祸了，是不是啊？你有祸了。但是相反的时候，如果别人攻击你，因为你信主的缘故打击你、破坏你的时候，对吗？你就有福了，是吧？耶稣说什么？应当欢喜快乐呀，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怎么样？是大的，是大的。所以说，当我们啊，因为信仰的缘故，遭受藐视、逼迫、嘲笑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心里有任何的苦毒怨恨，不容任何的黑影笼罩在你的心里，让你的心中宽敞，让你的心中充满光明，是不是啊？你看耶稣这样，会堂的人没有一个人接纳耶稣的，可是耶稣只能到外边的旷野地方去传道，懂了吧？但是当会堂的总管来请耶稣医治他的女儿的时候，耶稣怎么样？照样的去，你看到了吗？这是一种生命，什么样的生命啊？让你的心里不容有半点的黑暗存在你的心里。别人瞧不起我们，是吧？啊，我们还是要瞧得起别人，我们还是要尊重别人，要爱人。所以说，我们在信仰的生活中，一定会遇到被人拒绝的时候，你怎么样处理啊？当你面对拒绝的时候，把你的焦点转向耶稣，是吧？转向耶稣，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想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尚且遭受人的拒绝，我一个跟随他的人，我遭受拒绝，那么我们都是应当的，是不是啊？耶稣早就说过，他们若拒绝了你，也会拒绝我；他们若逼迫了你，也会逼迫我，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不要理会这种情况，是吧？作为一个服侍的人，不要在乎别人的言语，是不是啊？别人的言语，别人说啊，你又没有本事，没有恩赐，没有能力，好像你什么都不是。有些人呢，因为别人拒绝了，他就拒绝了自己，那是一桩非常可惜的事情，是吧？其实那些拒绝的人，他那些负面、消极的看法，其实你可以完全的忽略的，是不是啊？不，完全的忽略的。他们认为你什么都不行，认为你什么都不是，其实你也不是什么都不行，也什么都不是，是不是啊？啊，就像但丁说的，但丁说了什么句话？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记得这句话，我们在没信主之前就知道这句话。不要在乎别人的言语，不要在乎别人的言语，别人抬举你，也不会高过你是神的儿女的形象，懂了吧？别人贬损你，也不会贬损你神儿女的价值、这种身份、这种尊严，是不是啊？哎，所以问题的中心不是在于人怎么样说你好，而是神是不是说你好。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全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无所事，最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虽然软弱，被人轻视，即使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人甚至失败跌倒，但是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中还是神宝贵的孩子，是不是啊？哎，所以如果你因为信耶稣被人藐视，因为爱神被人毁谤，因为传耶稣遭受人拒绝的话，你就是在分享耶稣的苦难，你就走在一个真正的跟随耶稣的路上。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的十一节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毁话毁谤你们，甚至拒绝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应当怎么样？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从你啊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啊、被人拒绝，我们都知道，我们跟随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个世界的礼遇， 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因着跟随耶稣啊，遭受藐视，遭受毁谤，甚至遭受逼迫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啊，都有真正的心理准备来效法耶稣，去爱人，去有宽容，有饶恕，去接纳别人。主啊，让我们的眼光不是定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是定睛在那些有更多的需要主的人，需要听福音的人，需要神爱的人。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